诸佛正法现身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云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现身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云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现身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云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有时候关照一下自己的心，以及尽量安住于解脱道以及大乘的菩提心上面，皈依解脱道。然后我们上一次的内容当中呢，说前三十七颂前面有这个礼赞，以及下满难得远离家乡，然后一进出来修行，观今世无常，远离这愚伴，以止善知识，以及入佛门，然后有这个下士道、中士道以及上士道的这个发菩提心。因为什么样的动机来修行的这个上面，然后入座也说呢，修自他交换，出座以后呢，就修四种不欲转为盗用，就是说就是失去的这种的痛苦。一般我们上人世间想要得到不希望失去，想要快乐不希望痛苦，想要这种赞美不希望被诽谤，想要这种怎么讲，就是好的名声也好，受重视这样子，就是就是直面上面嘛，就是一些是背后的，有些是直接的直面的，背后的就是说美誉和诽谤，就这种，然后在面前呢，就是说有这种怎么讲，就是夸赞和挖苦这两的种的差别。就总的来讲，这八个内容就是世间八法的两种面向，四种不想要的和四种想要的。所以前两个呢，就是说希望得到，就是前面两个里面的就是希望获得不希望失去，但是就这里谈的是失去的时候应该怎么去修。然后想要快乐不想要痛苦，但是痛苦的时候如何修，这两个已经讲了。然后现在其实说希望名声，但是遭到诽谤，希望就是受到赞美，但是受到挖苦，或者是某一种的这种的这种，有人世间有很多这种嘛，就是直面来伤害别人的，揭别人的过失，揭露别人的隐私啊，揭露别人的怎么样，各种各样听起来就是不好的东西，是这方面的。所以这个也是就是人世间八法，毕竟是这个世间当中我们所说的发菩提心呢，是到这些上面的话，那可能就是有些人想我达成的发心没有的话，那我就是求自己的解脱，如果不求自己解脱，我也至少就是希望来世还有这个福报，就得人天的福报，这方面好像就是一种的发心。但是如果真正在日常生活当中面临到这种痛苦啊、失去啊、遭到诽谤啊，或者是就是受到对骂，或者是那种的情况，当然这主要是别人来就是咒骂呀，或者是这种的挖苦呀、讽刺呀，很多这种的，所以这些时候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很多时候可能有些人不一定能碰到很多。但是一生当中一点都没碰到的人也很少，有一些人可能就是这个工作的环境啊，或者是就是生活的地域的这个差别呀、 或者周边的人的差别呢，可能会遇到多一点，有些人可能遇到少一些。同样的地方，同样的文化下，可能就是也是因为个人的这个业力的轨迹，遇到的情况也有不同。所以但是这些是容易遇到的，而且遇到的时候就是人不一定能够从修行的角度去修安忍，可能还会就是牵扯到很多人世间的那种的文化，就是世俗道德和世俗的那种的观念。世俗观念里面什么呢？就是说要维护自己的尊严呢，要就是怎么讲呢，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呢，就是类似于就是说，如果别人对我好，我对他加倍的好，如果对别人对我不好，我要加倍的那种对他不好那种的心，或者很多人认为这个是就是好的做法，或者是说自己不作恶的时候，别人作恶的时候心里面非常的咒，就是怎么讲呢，痛恨。但是如果因为种种的因缘或者怎么样，自己做的如果不好的时候呢，好像那种咒骂的那种心态又不是那么样强烈，或者说又转了，所以就是各种各样的，就世俗生活当中一些遇到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转变这个轮回的这个习气正继续造业的习气，像我们刚才说的那种的如果别人某些人做恶业，或者是不论是违反法律也好某些管理条例也好或者是人世间的很多有些人虐待动物也好，这样的时候呢，当然你出于对另外一个众生或者是生命的一种的人的这个爱护和同情心呢，维护一种人间的正义或者是这样的一种行为，所以你可能对别人另外一个人的对另外一个生命的爱，然后就是越切的时候对另外一个伤害者的痛恨就是更痛恨。所以但是从修行的角度，这个算是一种就是说怎么讲呢，就是说你的心里面还是有这个嗔恨和愤怒，这是表现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理由，这个理由是有一点正当的，但是嗔恨心本身不论基于什么，它还是一种的嗔恨心。所以有些人呢认为符合自己的道德符合自己宗教的这个解释，这样的时候就会有以同样的理由升起嗔恨心异教徒都是要下地狱的或者是说女的必须怎么样，男的必须怎么样，或者有些习俗这些上面你看不过眼不是你的习惯，就变成说有一种正义感，觉得你也不应该这样做，他也不应该这样做，都应该按照我的传统或者是理解的方式来应该去做。所以这些上面是有问题的，就是说真正的一个修行人的话不是那种嫉恶如仇啊什么那种，要怎么讲呢，要站在黑白二分法的这个角度去就是这样斗的话，那就是没完没了的。佛法上面不是这样子，要从更深的积累三世因果轮回当中的这些业习啊，这样去看。所以最终来讲，如果不是基于平等的那种的慈悲如果基础的话，我们可以说没有什么菩提心，也不甚至称不上这种的一般的那种慈悲心，慈悲里面也有这种平等的慈悲，非常的重要，就是无条件的这种的慈悲。意思是说这个条件不是基于你喜欢不喜欢，或者是你认可不认可，或者是你觉得这个对那个错的那种的观念为基础的，或者这个是你的亲戚，这个是你的朋友，那个不是。所以但是人世间呢，我们很容易被人间的各种文化和就是世俗的道德凌驾于这个智慧的修行上面，所以这种也是比较常见的。所以佛子全三十七颂里面呢，就是讲了纯粹的佛法的角度去看应该怎么去修行。当你遇到这个痛苦的时候失去的时候这个痛苦是别人造成的，这个失去是别人抢夺的，这个怎么讲呢，伤害是别人因为造谣是非或者种种的原因造的，这个痛苦是别人就是直接或者间接的 就是语言上面对你造成的伤害。所以这种的很多开公司的人之间呢，乃至于就是一些家庭的语言不合而就是相互就埋怨呢，或者是或者长期的变成裂痕呢，乃至于就是以前传统当中说的一言丧邦，就是一句话可能导致了一个家庭的这个分离，或者一个公司的解散，或者是这些都是有的。所以说就是呢，在这些时候遇到的时候，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菩萨，而且即使修行的人可能在某一个特定的阶段当中修行的时候，需要常常记得要运用实践在这个上面，这个认知很重要。如果没有那种生活当中要实践佛法的认知不强，那佛法的道理就是一个道理，听一听然后就觉得挺好的挺对的，但是好像不是要自己用，就像很多商店里面有很多东西不是都要你买下来用你自己用的，所以你只是看一看。但是事实上面我们就是在这个文思结合实修的这种的方式里面，意思是说这些都是我们要买下来的，我们要用到的，不是卖给别人的，就是卖给你的，然后这个是你要用的，你要买下来的。一样的，这一种的教法呢，就是在你日常生活当中吃饭穿衣一样，是你要吃的，是你要吸收的，是你要就是遇到的时候用的，像手电筒，你买一个手电筒晚上的时候可以照亮你的这个路嘛。比如说，所以有点像这样子，就是这些修法是在你这个遇到黑暗遇到下雨的时候你需要买雨伞或者是怎么样一样的，它是在这个时候对你有特定的这种帮助。所以我们就是每一个人从自己的角度想说，这个是给我讲的，这个不是，虽然这个是以将近千年以前的大的古德写的，但是是写给所有真正就是要修的人，给他们的忠告。所以说就是这个是很珍贵的一个教研了。这个寄送你下，有着百般重伤我，恶名纵遍三千界，让我身怀慈爱心，赞其功的佛子心。所以就是也现在一些教育里面呢，是好像就是你有能力去分辨那别人是说你的，是别人是暗中指你的，或者是别人那个话里面稍稍带一点点这个不敬啊，或者带一点点让你不开心的事情，人都就是好像要刻意的把它找出来，要把它弄放大，这样子。但是在这不是这种的心态，要心要宽，心不能够变得非常的怎么样的狭窄，就是尽量就是心放宽，说即使你的名声呢，就是纵遍三千界，这样三千界的这个世界，我们以前就是讲了嘛，就是小千世界、中千世界、大千世界，那一般的人不会想这种的观念，只会说可能某一些人熟悉的人或者不熟悉的人知道你或者听到了你的不好的一些一面，或者是造谣的一面，这样子的话就心里面很难过，或者是只是几个人一两个人如果这样，你也可能就心里不开心，或者是这个一般的人来讲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人都就是尤其是冤枉的话，就是天理难容，或者是说心里面就会有想象到一个菩萨，说对比的时候会很好的，就说就我们这个世界上面很多事情，就是每个人都很关注自己，就是多数人都想自己的事情比较多，想别人真诚的要关心别人的事情少，所以说即便是就是穿的是不好的一些事情，或者是甚至是很短暂的怎么讲，各自有各自的事情，各自有各自的各种各样的困扰，忙碌的事情，所以就是淡掉。所以你可以看到报纸上面、网络上面或者其他地方，总有每年都有很多那种爆炸性的新闻啊，大家都好像知道的那些新闻，但是过了一两年， 多少人真的关心那些事情，或者是每一个就是爆炸性的新闻，尤其是资讯越快越发达的时候淡的也很快，就是很快热起来很快就冷却，就是这个速度就是传播的也快，但是就遗忘的也快。所以如果我去年的某一个事件怎么怎么样说的时候，很少人有兴趣去谈论这些事情。所以就是这些上面嘛。所以说这个上面就我们说的如果有人用难听的话来贬损人之常情，一般来讲可以理解是说就这些张扬出去某一些是你不喜欢被人说的，或者是是你自己的故事，或者是你自己的隐私，或者是某一种的是你愿意分享给特定的人，不是想要给所有的人。有些人可能想要分享很多各种正面负面的给所有的人，但是每个人不一样，所以有些人心本身是趋于比较就有自己的那种分享的这个对劲这样子，那这样的时候尤其是说贬损啊这类的话语分享出去的话有愤怒。但是现在要想到什么呢，就是我们不会说就是每个人都无所谓一点，都对自己都的各种是非啊得失啊这些一点都不在乎，那这种人有没有，当然有，但是还是相对比较少的。那现在呢就是意思是说从一个在乎的人变成一个逐渐不再能在乎的一个状态，就是一个修行。所以说这是在这个地方修在哪里，就修在这里，就是说不仅是这个一般的人像心里面会有愤怒或者是说有些人心量大一点，就是慢慢看淡的时间是有的，但是需要怎么讲呢稍微隐忍，或者是就是放开一段时间再看一看这样子。但是说另外一些人呢可能就是马上就暴跳如雷或者是马上就是要对峙呀，要打电话呀，要找人呢要怎么样，就是这种的有可能的，看情况了。但是说在佛法的修行当中呢，对这些遇到这样的一些状况的时候会想到说如果是各种诽谤贬损批评这些的时候就是说这个就是说我们是一个是从一切的这种的伤害吧，或者是一切的这种我们的经历很多都是业报的这种的现前过去的，或者是现在种下的这种的。所以这个上面呢角度去想的话，你能理解说这个不全然是别人的错，也许有一半或者是我配合演了这个就是前面的这个戏，然后以接续的这个戏剧的这个开始的时候就是这样出现的，或许不是我最希望的，但是种下的因，我们就是所有的事情都会有一个怎么讲呢就是因缘以前有说有事情冤有头债有主一样，很多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产生真正的这种复杂的细微的这些因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想到说一方面可能人会想说别人做的不好，但另外一方面也要想说这个可能是自己过去某一些的业造就的今天的这个结果。所以说那这样的话有一种的机会，就是说你的愤怒可能减低了一半，因为这个愤怒不应该全部撒在别人身上，也许有自己的果实。所以说就是这方面的。然后如果别人说的不真实的话，甚至更有那个就是坦然的一种的心，觉得就是不是那么重要，因为怎么讲那个事情本身不真实嘛。对有些人来讲因为不真实会更愤怒的，但是对一些另外一些人来讲因为不真实他心里没有什么特别的这种怎么讲呢不安，反而觉得这个不是事实，就是说怎么讲呢，就是从发自内心来讲的话内心深处是比较安乐的，或者是平安的。然后说如果是真实的这种事情 虽然说的但是是一种的真实的话，其实也许对这个说的人还是会有意见，但是想再进一步想的时候其实也没什么，就是世间的以前有讲的嘛，众生的嘴就是佛也没有办法把他们就是怎么讲呢，就是避免他们来就是说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就是以前这叫我们藏语叫生前卡桑比，我们就是众生的嘴啊，就是佛也没有办法用神通的力量去堵住的，就这个意思。所以说从这种的角度去讲，然后另一个就是进一步来讲的话，就是自己想到说这个或许还是一个积资进账就是清净过去的罪业的非常难得的机会。不仅没有嗔恨心，还是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修心的机会。原来因为这样的情景出现的时候，我们一再陷入到同样的一种情绪的这个运作模式当中，还是会受苦，还是会有不安，还是会有这种怎么讲呢，鞭损或者是报复，或者是某一种就是不安的那种状态。对别人的愤怒越重的时候，自己的伤害越大。所以这样你了解了以后说这个根本上面的问题还是，即便这个事情是他们说的这件事情是怎么样的就是另一回事，但是从修心的心修心本身来讲的话，那这个是降服我们的心利于这种的躁动，就是粗大上面的这种的波动很大，这些上面来讲的话是绝佳的一个训练的机会，让心转念也是一个就是忏罪过去的一些不好的果报，现在成熟了以后就不用成熟了。现在如果你用爱心来去转化而没有用嗔恨心的话，还在积累善业，你不仅因为这个罪没有进一步制造障碍和罪业，反而积了很大的福。所以你自己也调伏了自己的心，又升起一种的更加的安乐，就是说你好像一场考试很艰难，但是考过了以后你觉得心里面更舒服一样的，就是说因为这个机会，考试的机会是这个人给的，那你就心里面有安乐。如果说自己能够一教奉行呢，那这样子自然而然觉得自己对修行这个还是很怎么讲的，相应也对得起这个教法。如果我们不依这个就是不依法如法的去行持的话，那我们就是何苦就是听闻那么多呢，最终不是为了用嘛，就是比如说我们做了很多饭最后还是要吃一些，如果我们做饭不是来吃的，那好像就或者说就教法上面是没有实践的话很可惜，你种了树果树但是没有果子一样的，或者是农民辛苦的劳作但是没有秋收一样的，没有只有春种，这不合适。就所以说如果借这个难得的这个因缘呢，就是说是一个我们能够运用实践教法的这个机会，所以增长一个实修的这个机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看起来是恶劣的对景或者情景一些不良的经验，但是反而是有利的助缘，就是修道当中平时还不一定能够遇到这样的一些机会。当然话又说回来，如果一个人根本没有用到菩提心，也没有用这种就是转苦为转这个不遇的这种的经验为道用的这个心的话，可能还是会造业的，可能还是会增加那种未来的纠结的。所以这样子，如果一个人能修行降服自己的心的话，那就变成一个就是难得的机会。所以说这我们应该事实上面从大乘的佛法的修行，我们都受了菩萨戒的话，应该想这个就是我要做的，就是这个我就是这个行列当中中的人，就是我应该这样实践的。就像一个活一样，这个就是我要做的活一样。有些人想啊，虽然我入了佛门，我受了菩萨戒或者是怎么样的话，佛教里面或者是菩萨道上讲的很多，这个我做不到，那个做不到，这个不想做，那个也不愿意做， 好像都不相应，或者是都不是我的责任，就是我就那样的话那就不合适，就是说这些是我们要实践的。就像什么你是警察的话，那边有这个犯罪，这样的话是你的任务要去看管好，要去就是处理这些事情吗？你不能说哦，我就是这边看一看，我说没关系。所以这个是这个当然有很多例子，这个就是每个人经验当中慢慢积累的，不是每个人一下子可以做到，好像就是每个人都修得很好，不是这样子，但是要逐渐的认识到，然后能够体会和不断的就是想到说，万一遇到这样的机会的话，那我要好好努力一下，就是一次不行的话第二次，第二次不行第三次，或者是一次就是不好的话第二次稍微好一点，第三次更好一点，这样的一些方向上面做努力。所以以前不是有一些故事吗，就是说有一个法师就给他的这个住持就说，哎呀，我最近就感觉我自己修的就是一点都生不起嗔念，你觉得我怎么样，就是修行是不是已经就有点境界有点不错了，高了。那法师就说，那你反正就继续修，就可能也还是可以吧。然后又一次过来又说，好像就是修，好像就是修法屋啊，或者是就是这些都很相应的，他就这么样提了一下。然后法师也说那挺好的，但是有一天呢，就说在法会当中，法师说没想到某某人也是个偷东西的人啊，谁谁丢了就是什么东西啊，就是好像是就最后发现是他偷的，怎么样说了一下。然后这样的话呢法会结束以后就那个法师呢就很愤怒的那种，就比较气冲冲的，就是跑来说你给我要说清楚吧，这一件事情我哪里有这偷他的东西或者是怎么样。然后法师就告诉他说，我就是只是说你那个就好像一点都生不起嗔念嘛，就现在你怎么样就问了一下。所以当然就是这种的也有的，当然修的上面可能后来就越来越好这些。所以说以前像法句经里面也有说知道自己是愚昧的这种心态哦，就是想说自己好像就是觉得自己还有一些就是不圆满的地方，那这个上面其实是一种的智慧。一个人如果不懂的时候觉得很懂，或者是说不完美的时候已经觉得自己太完美了，这样的时候呢，那就是一种愚痴，就这样讲的。所以另外一个就是说就是西藏有热真寺嘛，热真寺是阿底峡尊者的弟子中东吧他建的，阿底峡尊者的一个舍利塔，好像是灵谷舍利塔，也在热真寺。热真寺有108个舍利塔，比较有名的就是一些高僧道的。热真寺以前在历史上面也很有名，我们上一次不是说曾经13世纪的时候有蒙古兵进来的时候也是就是杀害了一些僧众嘛。然后后来就是在藏地某一些就是执政的那种的摄政王的时候，有些也是热政的热政活佛之类的。热政寺那印象蛮大的，是那边有很好的熏香，就很有名，也是那种环境非常优美的那种地方，有树有这种自然环境。所以在热政寺那边就是说有一个法师呢，就是被其他人就是指控说偷了一个就是碟子之类的东西。然后他去见这个住持嘛，问到说，就跟住持说，我没有就是犯这些过失，那现在我应该怎么做，别人说我偷了他们就是碟子这些。然后主持的就说你就接受别人的这个指控，你什么也不用说，然后就是以前有道歉的那种的做法，给僧众呢一起供饭斋和茶嘛，就给就是 吃个中午饭一样的给所有的僧众就是做供养嘛。所以说你这样做的话就是最终还是会就是清楚的就这样。然后法师呢啥也没说，就是很按遵照这个住持的话去做了，就是说为了表示道歉呢，就是给，因为这种的话都会在整个大殿里面呢有这个就是比如说检查纪律的那个僧人呢，他会就是用诗歌的方式来就是说，有些很有口才嘛，说很多，然后再来说有谁就是为了表示忏悔，然后给僧众呢就是供茶宴，这样讲。然后那天做完那些事情以后，法师回去以后呢，就梦到说，就是梦到很多吉祥的梦境，就好像他的整个人的业力都被清净了，好像就身心变得很清安。然后过那些日子以后，就说碟子又找到了，不，原来不是那个，就是好像他的那个原来的那些冤枉的那些又就是澄清了。所以说就是说别人就觉得啊，原来他没有，别人对他就是冤枉了，但是他没有以那种非常愤怒的方式回应，而且是就是说随顺这个因缘给大家做供养或者是这些觉得更加的就是肯定是就是对他的这个僧人的行为呢表示敬意吧。所以说有这些方面，当然我们以前不是也提过好些个不同的这种的故事嘛，所以像老日唐巴尊者说有一个妇女不得已把她的孩子呢送到老日唐巴尊者面前，说这是你的孩子，然后尊者呢可能看到这个女的可能有她的这某一种迫切的因缘呢，所以就接受了，好像养了好几年，好像那时候当然也会有私下传说，哎呀格西是不是亲近的，其他人说哎不要诽谤，这些话不要说，就是大德肯定有他的用意，所以才会可能是为了保护这个小女孩。另外一些人就是说那谁知道是吧，这种事情都孩子都带过来了，他也没说不是呀，就是人世间的那种的就是这样。但是过了一些年孩子越来越好，就是很健康，这样以后呢他的母亲又来好像有父母两个人吧，反正就是说很抱歉，就是种种的因缘跟他讲了，就是说有些有那种夭折嘛，夭折的时候要娶那些贱民呢或者是说特定的夭折的这个时间上面要小心啊，穿特定的衣服呀，做那护罗呢或者是这些有的。有些就是哥哥是比如说三十几岁死了，然后就他弟弟也是在那个三十几岁就是那个附近，就或者是在同样的年岁死的那种的坎有的。所以有些个男孩取女孩的名字呀，穿女孩的衣服呀，或者是反正总的各种各个地方都有类似的一些做法嘛。所以当时呢这两夫妇呢去找一个就是预言的师吧。就他说前一个孩子死了呢，后一个要保的话，你们要就是放在这个一个修行人的那边，而且可能一般的人修行人他们也不会说照顾嘛，但听说他们肯定就是说出家人本身带于孩子很不方便的，但是他们据说这老人唐巴尊者很慈悲，就是那个法师提供的那个意见说你们也许找他是就是能够接受这种安忍嘛，修安忍的，所以他可能不会回绝你们，让你们就是难堪嘛。所以他们去试了一下，结果真是，所以最后又孩子又他们就接走了。所以说这种的，那话又说回来，就是说这里讲到说好多修安忍的好处和功德。就是说业障清净，然后今生你可以看到如此美德，人世间这些就是感觉这个世界都是有点净土的感觉那样的一些行为，非常好的。相反的来讲，如果我们说有些人说啊，我就不想修安忍了，我就要怎么讲呢？ 什么现在网络上说的那种叫什么对是吧，对会去，我就是如果别人对我一丝一毫的不公，或者是甚至大的不公的话，都要给他就是反击。那这样想的话怎么样呢？这是我们能看到的，就是各个地方因为这样那样的冲突弄得大家都很疲劳，心里面胆战心惊，你伤害了别人，别人会伺机报复，有这种不安的这种恐惧，有些人甚至寻求警察的保护令，希望警察好像24小时守着一样，有些人可能会准备枪械，有些可能会用其他的很多的方式，有些人说啊，那先下手为强，你如果你没有害我，我先害你。所以人的心思走到一种的不良的地方，甚至带来就是不仅自己遭殃，身边的人也遭殃，不仅所求的这个德啊利啊，或者是说赞美找不到，最后发现有些人在监狱里面，有些来生今世都在那里都不好说。所以就是有些为了维护好的名声，结果弄得声名狼藉，臭名昭彰，所以各种各样的这些情况有些可能暂时达到了一种好的名声，但是死的时候就自己也不敢面对自己的这个生死。所以说这些不是一个正途，所以如果能够修安忍的话那是最好的。也有一些可能比较稍微平淡一些，波澜不惊，而不是就小的那些波澜嘛，就是偶尔有一些就是小的情绪或者是一些冲突，但是可能不是太大的，但是那个也是如果不对峙的话，它可以酿成一个就是今生或者来世的一个很大的过患的习气的那种的怎么讲呢，延续性的这种种子。所以说这个就是说指明了应该修安忍的这个方向。有些人可能就心里面有放不下的时候，说或者是说听的时候并不一定有太大的影响力对自己，但是修的话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力。即使说我们就是顶礼礼敬这种能够修安忍的尊者修行者，他们的一些故事常常拜读，他们的一些画像面前的烧香就是礼敬，就是这样的话，因为对他们的这种种种品德的不可思议的美好的品德的这种一种爱戴呢，自己也会有一种改变的机会和因缘在那边产生啊。所以这个上面我们大家稍稍的按住两分钟吧，自己想一想自己过去的现在做的怎么样，以后想怎么样去，就是往哪个方向发展，正在趋势上面稍稍的思维一下，这样好一点。 常常这样修吧，因为我们每一节课就是入行论，一堂课就几个计算，所以这个上面呢，那一个星期当中，有时候常常这样去思维、去关照，甚至每天早上或者中午、下午某一些时候可以打坐的话，在这些主题上面去做，然后在日常生活当中，常常记得，或者是说一个星期就讲这么一两个、两三个偈颂的话，你可以把它抄写在你随时可以看到的一个地方，办公室也好，或者是家里也好，或者就体验在你经常用的那些，某一个，就有些手机背后可以插一个卡片嘛，那个卡片可以后面那个手机壳当中透明的话，你可以每一周的寄送要修的那个写在上面，然后放在那个手机壳里面，可以每次常常可以看到。如果有些时候遇到这样的，或者是想起过去的、现在的，遇到一些就是遭受某一种的诽谤或者这样的话，想一下说，往这个方向做一点努力，然后下面一个就是何人打听广中中，借路我过出恶语，语彼夜作。上师想恭敬顶礼佛子行。有些出恶语那种的意思，说有很多种，有些是可能是，指着鼻子骂的那种的，是吧？种种的揭露某一种的过失呀，怎么样？有些可能你可以看得出来说，这个人某某人可能说的就是我，就是有些是可能自己乱想的，其实别人说的根本不是你，跟你没关系，但是有些就说的就是你，然后你自己也感觉到，所以这样的时候反而有些人更生气，就是你要不然给我直接说你干嘛用这种的方式，或者这样那样想的。但是这两种，不论是直接的还是稍微有点隐晦的方式，这些时候呢，那当然在这里面，如果有些是说虽然隐晦，但是其他人能看出来那种的，这主要是这种，看不出来的没有讲在这里。所以大庭广众中有这个是很明显的，就是，以前不是皇帝，就是，上朝的时候啊，那些大臣之间呢，相互就很多这种嘛，大庭广众之间就是话里话外这样说那样说，就有些可能就是说其他另外一些人的过失呀之类的，有些出恶语直接的那种相对少吧，另外一些当中呢，就是因为现在过去的时候也有各种各样的集会，聚会或者是有商会，有些众人聚合的种种的场合吧，但在另外一些可能地方，甚至辩论的地方，有些出家人辩论的时候很激烈，有一些就看起来有点生气的，整个这个脑袋前面的这个青筋都出来了，这样那也要小心的，就是不能够特别生气。那另外一些地方是专门去就是相互指控啊，就像法庭一样那样的地方，所以说，但是现在社会当中可能就是网络上面呢，就一个群里面好多人呢，就是或者是以各种各样的族啊这样的比较多嘛，所以这些都也是一种的大庭广众其实，虽然不是肉身当中直接的，但是是差不多的。所以这样揭露一众的过失的时候呢，就是那当然，如果就是言语当中的揭露某一种的事情呢，就是缺陷呢、隐藏的东西，你自己不想提到的一些事情呢，这样的时候，就是还是说，向他们保持尊敬。如果有人说啊，你这么没有文化呀，什么什么，你修行不好啊，或者有些人说你破了这个戒啊，或者是有人说你没有菩提心啊，你没有安忍心啊，或者是不论怎么样嘛，有些人可能说你这个人品怎么怎么样，你长相怎么样，你这个什么手长腿短，或者是怎么样，说很多这样那样的话，有些可能就很不乐意，有些人说怎么样，所以这些是话说出来的时候呢，那你就是心里面，你不能跟着别人的这种烦恼走， 如果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没有自持之的这种修行的能力，戒也破了也无所谓，一愤怒的时候，然后好像就是自己的禅定也没有了，智慧也乱了，心不静的时候思考不清楚的，这个是很普遍的。所以心不静的时候反应也是常常是很多是就是自害的那种或者害他的那些行为。所以说就是以前如心论里面不是有说众生欲除苦反心痛苦因，与人虽求乐悔乐如灭愁，有就像类似的，就是如果我们脑袋不够清净，就是不够冷静的话，没有慈悲心，这样的话稳不住自己的修行，就像一个道具木偶一样被其他人操控的你的情绪。但是只有你有修行上面真正有信心，有一定的坚定的时候，就是说知道这个你的信心比你的对烦恼的信心要大，你对佛法的信心比起对烦恼的这种的就是习性就是要大。所以说这样的时候你能够还是保持那种对众生的慈悲心，你能接受这种的幅度性的这种的各种言语，然后而且恭敬的向别人就是心这种礼敬呢，视其为法友或者是这种的上面，所以说当然这个如果是一种的就是把它观作是一种的上师，或者是这个意思说这个以前那个阿底夏尊者他们有讲嘛，讲到说最殊胜的上师就是揭露自己的罪恶，最殊胜的窍诀即是击中要害，最殊胜的助伴呢就是正知正念，自己立马想起来了啊，这个是我要修行的，也是就是平时不容易修到的，现在我要试一试，就是要这一次要改过来，就像疾病一样，现在应该有升起来这个免疫的这个能力。然后就是殊胜的劝勉，就是说遇到这些怨敌啊，所谓的现实当中的，但是事实上面是一种修行上的恩啊，是指病啊这些受苦啊，遇到一些障碍的时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所以说殊胜的这个方便就是心没有那种的因此而波动，就是殊胜的智慧的话当然是空性，所以这样子的一种的心态当中，平时没有勇气或者是勇气比较少，就是要揭露自己的过失，那就是说现在如果有人帮你揭开这个的话，那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把它作为就是契机来修行。比如说你有身上有个脓包，你自己没有这个技术也没有那个能力或者是勇气去把它就是处理，结果有个医生来了以后呢，就是把那个脓包切开了以后呢，就是脓血挤出来也好或者是要处理，那你要全身心的要配合他去解决你身上的问题。所以说就是类似的，不论是贪嗔痴慢疑的某一些方向的一些结吧，所以这些上面呢如果有这样的一些机缘的话，那就是其实是难非常难得的。那佛门当中呢，当然最普遍说试图能做到的，尤其是出家众的，但是这个并不一定说出家众的任务，任何修行佛法的人，任何想要安乐的人都可以，就是说修这个沙门四法那种的修行。所以说如果有人骂你的话，就是尽量不还骂，如果有人呢就是打的话，那这个是比较困难的。其实很多人有些人可能就是明哲保身，就是类似于就是以柔和的方式，他并不是因为慈悲心，但是就是一个生存的一种方式嘛。但是也有很多人说打是身体上面的碰触是最底线，就是那这时候要反攻啊，或者是这类的想法有的。所以但是如果另外一些是说如果你不还手的话，那要看那个对方吧，就是因缘上面 但是对方一般的稍微有一点就是人性的话，他可能就相互是更加安全的，那你很明显的，但是你又半还半不还也是很危险的。如果就是全力的战胜别人的话，那可能对方没有那个机会，就是或许就是谁知道，也许没办法战胜的话，那就可能更糟糕。但是如果有办法战胜的话，可能是一时能够避免某一种的过失，但是基于那个习性是还是会在的，那以后可能还会想说，你下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也要勇敢的跟他们做斗争，这样的一个心。就是说从相对的因缘上来讲，如果你不还手，并不代表就是说你一定就是从自己的安全说啊，你一定是安全的，那不一定的。但是对于某一种程度上来讲，你就是很柔和，完全没有那个还手的，这样的话你的这种安全系数是相当高的。你还手的话，可能相互伤害的打伤的，或者他把你战胜的，或者是你把他战胜但是你也受伤的，种种的这个就代价就随之是危险指数就提高了嘛，就是类似的。事实上就是相对的现实，这种所谓的那种的角度讲的话也是这样子。可能或许比如说有警察，或者是说遇到什么抢劫的时候，你把东西钱包这些身外之物，甚至有人抢车，你就给他们然后再来解决问题，因为毕竟你的生命还是第一位的，不要为了这些东西而去就是拼命嘛。所以以前我记得有一个人说他去菜市场买菜，是在广东某个地方，买菜的时候呢，就是背了一个包，然后有一个摩托车呢从旁边就是飞车抢夺，把两个人就是前后一抓他的那个包以后，使劲一拉的时候把他拉倒了，但是他的手呢正好勾住了他那个包的那个就是袋子嘛，然后那个摩托车也是挺快的，一拉倒一直拖着走，在街上光天化日之下拖了一段距离，然后好像那个袋子断掉还是被他们拿走了还是怎么样，是那两个放了，我不记得具体说的某一个，然后他就吓得当时就惊吓了，是非常大，然后站起来气喘吁吁想了一下，然后说就我的他那个包里面其实就是一些卫生纸，还有一些就是一点点钱嘛，几十块钱，反正不多钱，没什么。他当时并就是有点懵了嘛，就抓住一直没放，但是后来想了想的时候就想说，这些下一次遇到我绝对就是他要就让他们拿走这些东西无所谓。所以类似的我们所说的沙门当中的某些打的时候不还口，或者是骂的时候，这些是对于修行人来讲的时候是非常好的。如果有一个人并不一定是佛教徒，但是他有这样的一个素质的话，就是他不还骂不还打，这个很文明程度全世界的可能，如果就这种人多的话，那就是太好了，社会变得越来越安全，相互那种很多恶行丑行就越来越少那种的。想的就是如果一个人以愤怒的方式对待你的时候，你不以相同的愤怒的方式来还击，或者是就是以愤怒相对，然后就是跟这个今天的有关的，就是第四个沙门司法当中的，如果一个人以就是讥讽的那些话语来说种种的话的时候，你不用同样的那种的方式去反对或者反驳别人，所以那这个就也是非常的重要的点。所以这些呢常常也许也是像一样沙门司法，这些可以自己写在一个桌子上，或者是也许可以送给你的小孩子，或者是现在有些小孩子从小练拳头啊怎么样，要在这个可能是一个暂时的生存之法，如果想到生生世世以及解脱的话，你那样教育其实不太好，当然身体健康的很好的，如果会腿脚好也不错，但是如果说都是那种攻击性强的那些嗔怒，这些上面就是专门要找这些相应的人来打的话，其实或许能战胜一时，但是它不是一个好的这种长期的方向。所以说像我们之前说的一样，如果有人做的不好的话，就是也对他们有不舍这个慈悲心了。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修行的整个道路当中呢，如果就是按照一个菩萨的这种的修行来讲的话，有些是话语内容，有些是别人的那种的，就是表情啊、手啊，很在乎。有些人说啊，不能用手来指我的脸，或者是那种的心态。有些人就说啊，你不能骂我的父母亲，以这个为底线。所以这是有些人可能有其他的底线嘛，就是用很愤怒、很对你很脆弱，就是哪个不舒服，就是能用那些很敏感的痛处，来说的时候，这些人起来，你觉得平时的时候，只要你看这些知识观念，其实像上一次我不是说，如果一个人语言听不懂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很愤怒的讲话的时候，其实你有一定的帮助，说不会引起你的愤怒，因为你不太懂他在说什么。所以根本听不懂，如果对方表情不太注意的话，甚至你都注意不到，那是应该起冲突的一个点。所以说就是如果呢在这些种种的状况下修安忍，不发怒的话，那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调伏自己的愤怒心，愤怒的习性减少，傲慢、嫉妒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习性，在那个时刻呢就是有这个怎么讲呢，增长的这种，像我们以前说菩提心妙报，为生者当生，一生无退时，辗转一增长一样，菩提心是这样子的。其他的安忍心呢，或者是说这种慈悲心呢，这些也是这样子，就是如果原来不是那么强，希望它能够升起来，原来没有升起来，让它升起来，升起来以后呢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增上，不要让它退失。所以就是说亏损失败自数，去也将胜利奉献他一样，这些上面就是听到的时候人还是能够觉得这个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但是具体可能也要看，有些心里有准备的话容易做到一点，心里没有准备的话可能有可能也做到，有可能不一定能做到。有些是说遇到事情首先第一个想到的是说先让自己就是平心静气的去看事情，观察事情，而不能盲目的冲动的去做反应。这是为什么，就是说冲动的时候不要回应，忧郁的时候不要做决定，就是那种的非常重要的句子其实。所以说也不仅是人世间更加和谐，自己的生命或者是其他人都可以带来给别人没有带来痛苦，减少了痛苦而增长了这种快乐。而且是说这个正是就是集资进账以及成就政务的这个道途上的这种必要的品质。所以还说如果别人举你的这种过失，揭露过失的时候，自己不揭举别人的过失。过去时候人说到某的一个社会，大家都说啊，邻居街坊邻居啊，左邻右舍社区啊，各种到处都举报啊，就是全民皆兵那种社会，很恐怖。所以说别人就是如果做什么没做什么，就是人都要发表一些看法，这样来制造更进一步的冲突，那这样的话很危险。所以说那佛弟子是什么呢，就是主要是观你自己，每个人观自己，观自己的去修行，这个我修得到了，已经做到了，某一些部分的品质还没有呈现出来，还没有圆满，我要修行。如果说就是说佛法的里面的内容已经了解了，但是我们只是远看并没有这个就是说想要自己去修的话，这个就像花一样的，就是长在那边但是花没有花香，就是看起来还好看一点，就是好像佛法理论知道一点，但是没有闻到法味，没有体会到法味的这种的怎么样功德。然后如果一个人能做到不仅是佛法里面讲的，这是能做的，所以不是给这个菩萨，就是说不是给已经得到的菩萨讲的，是正在修道当中的这种发了菩萨愿的人讲的。所以这样子的话 如果你说的法这个能行的话，敢于实践的话，能够得到善果。那这个有点像刚才讲的，就是花不仅是看起来好看，而且闻起来香，所以法也一样，就是得到真正的法味，所以觉得清凉啊，自在啊。原来是这个最好的就在自己的手上，但是不知道怎么去用这个这种的法义。如果用了以后呢，就知道这是正确的。所以理论上面来讲的话，没有任何痛苦是不能够就是说安忍的。就从根本的理论上来讲的话，所有的痛苦都就是能可以安忍，可以就是忍安忍。就是说忍辱也好，或者是有些尤其是名声啊之类的，可能最不能安忍的就是肉体上的痛苦是比较困难的。有些现在当然有些肉体上面坚韧的人啊，就什么事情肉体的痛苦承受的，比如说苦行僧啊，或者是为了很重要的一些世俗，不是为了出世的功德，而是世间的这种怎么样要承受肉体的痛苦，那些所谓的勇敢的行为，很多人做出来的很多嘛，而是冒险不顾生死的危险来就是做一个娱乐节目啊，拍一个电影呢、啊。做冒险动作呀，或者是有很多人就是做极其危险的那些事情，就是好像就是挑战自我那种的所谓。但是如果他那个上面呢，就是出问题的话，那就是他自己担当，但是没有什么更长期的善的后果嘛。那佛法的修行上面来讲的话，如果就是既有这个就是逐步的圆满地道的。就道地的一些功德的这个增上，这些上面的一些正在积累这个成就的这种的因缘。所以就是说，如果我们想到就是世间上面，其实很多人都认同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那种看法，有的从世俗角度道理来讲好像是有道理的样子，但是就是佛法修行上来讲的话，那个还是一个怪圈，还是一个怎么讲呢，不是一个智慧的道路，还是一个可以说某种的怎么讲，自害害他，他害你，你害他那种的循环。所以说如果有这个用恶毒尖酸种种的语言去说的时候，我们以一样的方式回击的时候呢，那就是会就是加大这种的解决的难度，或者增加各种仇恨，乃至于就是比如说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不同的人群之间的一些仇恨也是这样引起来的。就是有就是一些事件，这个事件呢没有处理好的，或者是有事件发生了以后呢，人就是站队，然后进一步的宣扬，或者进一步的这种仇视，这样以后大家都有骚动，可能就是一段时间因缘，可能有好有坏，但是有些时候会变成更升级更困难的这个状况。所以比如说就是一些个别的事情吧，我们把它如果放大，然后让全世界社会都很重视这个，知道这个，这样很多人希望的是因此这个事情会越来越就是小，或者是这个问题会越来越小，这个痛苦呢再不会发生。可能但是另一方面呢，是因为这种的事情和广泛的宣传以后，人的心里面都制造了一种的障碍，制造了一种的甚至怀疑或者是不安全感，或者对别人的一种的这种距离感，或者是甚至仇恨。所以这样子的话，人世间有很多是你心里面想什么你会做什么。所以说你心里面没有想到的事情很少人去做的。所以说有些时候就是本身说强调不能违法的时候，有些人出于愤怒，有些人出于某一种的就是出名的需要，或者是有一种这样他偏要去碰触那种别人说不能做的事情。有这种，就当然这种人会比较少嘛。所以也有这就像美国反恐怖主义那种上面。但是以前很多专家也说，好像后来有一阵子感觉是越反越 解决不了问题。塔利班都翻了这么多年以后，好像最前几年又说在华盛顿在谈判啊什么的，跟以前不是塔利班一说到的时候都是就是打击的对劲嘛，这好像塔利班还在。所以总不论足如何，意思是说修安人以及真正的用爱心的话，可能还容易解决一些问题，以牙还牙这些时候增加痛苦，彼此饥饿，然后不断的延伸从细小到粗大上面的各种就是周而复始的这些仇恨。大家读一个法句经里面的几句话说他咒骂他咒骂欺我败我夺我掠夺我，若人心怀怨恨不能息，就是这一句话，就是别人如果骂或者欺负这样些时候，你很容易就是感受到这些痛苦，然后心怀怨恨的话，这个心里面的这种怨恨本身不能以怨恨来解决怨恨的心，然后有些犯罪很严重，神界有惩罚，受到处罚或者是判刑乃至于死刑，这样的话那另外一个人觉得心安了，这个但是那些也是一个很他咒骂欺我败我掠夺我，若人不怀怨，就是不怀嗔恨的这种怨恨，怨恨自能息。所以说不能以怨恨止息世间怨，唯此能止怨，乃不变古法，就是自古以来都是以慈悲来止这个怨恨了、不能以怨恨来恩怨相报何时了，什么冤冤相报何时了，就是藏地以前也有这种情况嘛，有些是家族和那个家族的仇恨，可能都已经多少代的，但是他们还坚持就是相互不让，还是有那种是某一代当中还是有一些人的死伤啊，就是相互还，但是这个传统可能会延续下去，这样的这个是祖上可能三代人一起前什么结下的怨，但是后代人还在承受，所以这些可以看得出来。以前我看了一个西方人写的，在康区，他在待了成都，他说有一次他碰到一个女孩，那个女孩呢就是看起来很有点不安的那种，然后他慢慢认识了以后呢，他是问他是哪里人，他是康区西藏某某地方的人，他说他的兄弟和父母亲这些在某一种的相互冲突当中呢死了以后，一个女孩嘛，他就说他要逃出来以后做什么呢，他把他自己家里的身家性命这些带过来以后，要在那边呢重新就是结婚生子，他要多生一些男孩，将来准备就是说为父兄啊就是报仇。所以这个人写的读到这些的时候嘛，1930多年嘛，三七年这种，也是很就是这不容易啊，这些很痛苦的。所以法句经里面的我继续，愚人不明了，人生终归死，彼等若明造作恶业者，今生来世就是悲受苦，彼见及恶业故悲伤苦恼，就是意思说造作恶业的人呢，就是今生受苦恼，来世也受苦恼，所以就说就是他看到这两世都有很多，就是今生来世都是不好受的，这样子他应该看到这个自己的恶业啊，就是痛苦这些悲伤都是自己其实就是亲手制造的，所以造作诸善业，今生来世就是受喜乐，喜乐受，彼见己善业，故欢心喜悦，就是善业的话，也是他自己可以看到今生的安乐，来世的安乐，然后创造善业的人呢，就是内心当中就是喜滋滋那种，就是他看到自己的心的正在种下善业，也在收获这个善业的果，就是今天。菩萨入心论里面有这罪恶莫过嗔，难行莫过忍， 就修安忍极其的重要。嗯，所以像就是说安忍的种种的一些修行，我前几天我看有尊者也在讲说，有人问他说怎么样去修安忍，在困难，安忍是如此的困难，我应该怎么去修？尊者刚开了个玩笑，他说就是说大概其他原话我忘了，但是说有这个不用修安忍的时候，这个意思说我们不要忍受无明的这个宰制，对无明和持续轮回，我们觉得哎呀，轮回再困难我也要轮回下去，烦恼再就障碍大的话我也要适应下去，不要这样想，要就是用智慧来破除轮回嘛。所以说对于无明的这种的根本的这种烦恼的话，不要去修安忍，所以说就意思说对烦恼的对境这些要修安忍，但是烦恼本身是要破除的嘛，所以更好你如果修对境修安忍的话，烦恼自然就破了。所以如心论里面就说，我为求解脱，无需历尽缚与解缚束缚者，何故反声称？就是说如这些是有一种帮助，比如说像金明林巴尊者说，别人恶劣的对待的时候是你禅修的这个契机啊，这或者是成熟禅修的机会。一个禅修有两种力量，就是环境上的，一个是就是激进的环境可以成就快乐禅修，因为有这些受到一些你一定是有一定的文思了以后，那就遇到一些恶劣的对境的时候也有帮助，你能够有正知正念看管自己的心，所以想到让看到了自己的心的那种的就是不安啊，飘荡啊，吹息啊，摆布啊，这样的一些状况。所以说你受到了一些不应该受到的无理的斥责的时候，是你策立修行的这个向上策立你的修行，它会帮助你。一个人伤害你的时候，他就是你的老师所以帮你去就是怎么样给你机会挑战这个执着和嗔恨。所以如此的这样的机会啊，就是如果有恶劣的方式无理的斥责以及就是伤害这些出现的时候，是何等难得的一个机会你应该怎么去报答他们的这种创造这样的机会的人给你的这种仁慈呢？就是他们是不是当时是对，但是事实上面他们你要修行的话，他们变成这样的一个仁慈，就是对你有恩的这种的对境。所以刚才我说的入心论里面讲的就是我只求解脱，世间的这个恭敬啊，或者是我为了就是平息这种的别人的讥讽啊，然后很努力的那些束缚啊，那些缠绕啊的心思啊，那些都没有必要。你只求解脱的话，世间的八法当中的这个失去啊，或者是不快乐所谓那种的一些事情呢，就是讥讽和那些的话这些就是本来是捆缚你长期驻留在轮回当中的这种的绳索一样的，那些你需要吗？你不需要。所以对于解开这个绳索的人，就是这些困难的对进来的时候，就是解绳的那个时间。所以你对于世间办法把你困在轮回里面，有人帮你解这个绳子的话，你为什么对那个解绳子的人生气呢？就是意思是这样子。所以如果说一个人有这个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没有能勇气去揭露自己的隐藏的这个过失的话，我们的修行不会有很大的进步。然后我说如果揭这个过失的人呢，就是你想到他是真的有实际上看起来他创造了困难，但事实上面他对你造成了一种恩惠的机会，或者他甚至有来讲的话，他在帮助你帮大忙，让你修恼或者是不自在的人呢，其实是给你创造极大的难得的大乘佛教的修行的机会。那这样子的话，那就是你想到说我自己不能就是自己揭开的这种的揭过失的方式来修行呢，说别人就是这样那样的因缘下造成的时候，你就觉得是极大的这种的机会。像刚才我做那个 一身的那个作用一样。所以这些呢就是说也在很多现实生活社会生活当中呢，就是有很多这种的一些人的经历，有些人做得到，有很多人失败了，就是遇到这些机会啊，就是诽谤啊这些的时候，肯定就还是会用原来的一套的方式，世俗的一套的一种的反应。但是如果一个人了解说一切的对境，一切现象都是自己修行的这个老师修行的这个对境，那这样子的话，他的心理就不一样。以前藏地有一些就是有一些高僧，他们去结回非常艰苦的环境下工作这样的时候，有些人说他把劳改场观想成这个佛国净土，把牢房这个观想成闭关房，然后他们日常的这个工作用的这个工具呢观想成这个修行的法器。好像他们比如说每次一天要学习一点报纸呀，或者是某一些，他们想到这个就是想到说当时观想为某一种的正在修菩萨，因为他们背的有那种就是仪轨嘛，所以这样的时候就觉得是那些是一种相当于这种的所以这样以后呢，他就不再是觉得是很叛逆的那种的很排斥的一种心，反而觉得就是一切都不再那么折磨人，也不会变成很痛苦。如果有些人要劳动啊，就是经常要就是参加一些这样那样的劳动的时候，他就想他背东西运东西的时候，不是像华严经普现心愿品里面有吗，就是观想真走路的时候走向这个解脱，背沙包这些时候，我想到就是背着七宝啊，就是供养三宝，然后就是自己扛着这个黄金啊，或者是就是走某一些固定的一个地方的时候，就是观想自己在绕塔一样，所以真的有这样的人。所以说逆缘变成这个成就的善缘呢、就是上等的这种的来源，就是缘分，修行的缘分。他每一次都有这个修行不完的，就每个显现的都是自己的修行的对境的时候，就是这一切都变得非常珍贵，非常难得，而且就很珍惜。所以负面情绪以前比较大的话，后来就觉得已经找到了就是好的方法来就是怎么调伏自己。所以原来可能就是经常说不合适的一些事情，然后来惹起很多的是非挑战这些争论，但是后来就是能够知道说任何离佛法渐行渐远的这些行为呢，自己就避免不去做，常常关照内心，调伏自己的任何负面的破坏的，对任何人的那种的就是没有慈悲心的那些做法，上面呢就是有改变。所以有些人想就是一次性就很大的这种改善没有的话，那我们分次的逐渐的我能改善，就像一个东西一样，你一次性就是搬不过去的话，你分次可以把它搬过去，像战胜情绪这些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经过你的就是日积月累慢慢努力的时候呢，就是也能做得到，就是比以前有进步，有这样子的一些改善。所以以前有修行者在禅修的时候讲的应该怎么去修行呢，他说我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我的方法就是当我烦恼粗大抬头的时候，就很活跃的时候，我也就是好像就是用正念或者是用正知，用这种不散乱就是佛法的教法来就是让这个活跃的心呢，就是当他活跃的时候修行也活跃一下，当他就是放松的时候，烦恼好像不是那么强的时候，我的修行也变得比较怎么讲呢，就是放松一点。所以我的方法就是也这样子，他讲的这里他也有他的一种的方式，就是任何内心的这种烦恼呈现的时候一直在用修行来转化，所以逐渐的会积累很多这种体会，就是应该怎么样修持的一些体会，就是每天本来是每天升起数次的这个烦恼情绪波动，但是后来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所以这些负面好像又后来就永远在局势就很少见到，或者是永远不见了。不顺心呢，不随顺的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跟前面不一样了。以前就是非常炙烤或者承诺这些和非常不容易的，后来就变得比较轻松自在。所以说有这些上面。所以根本上面其实还是要结合一种空正的教法，就是说像名声呀或者职责这些好坏，对好执着的时候对好坏也会执着的，对坏执着有时候就是也是因为对好执着的这些上面，所以这两个面向呢就是只是一个就是不同的遮蔽的心性的一些方式，所以是很多名声呢就是空谷当中的回响一样，其实是所以有些人像刚才讲的好听不好听的不太放在心上，就是心里面保持一种平等的慈悲心，这个根本就是才是最主要的。想到一切这种情绪都是念头，这是一些一堆这个念头而已，所以这个上面呢就是说根本上面现象无实，一切法自性空性都是这样子。所以说就是说有些所谓的逆境出现，它也可以是我们正悟道途上的有力的这个推进的这个缘分。所以说我有以前不是我们不是学入心论的时候好像也有嘛，就是说如果遇到有安忍和这些平等心的修行的对境的时候，也是很大的福报，就是他方世界的菩萨看到娑婆世界有修安忍的机会就极为赞叹。所以一样，以前是嫉恶如仇怎么怎么样，就是黑白二分这样的，但是后来慢慢的了解了自己的愚痴在哪里，愤怒在哪里，他们是怎么样运作的，生生世世怎么样控制，然后就是功德是怎么样被他们就是偷走的各种情绪。不是禅修的时候也就是散乱，小的散乱就各种情绪的粗细的这些，所以如果能够全然的根本性的就是保持一种的慈悲心菩提心，这个上面呢就修持稳固，然后有正知正念上面的经常察觉到自己的一些状况所以如果一个人情绪负面太多的话，那不要说谈不上太多那种很高深的这个修行，就是基本的情绪摆不平，能够不能够转化，这样的话还是很大的一种问题，一种障碍。所以这些上面呢平时的时候多留意，有些时候可能有修自他交换呢或者是众生的心的本质，不论是自心他心，其实心的根本是一样的，所以能够感受到其他众生的这种的局限，或者是说烦恼当中的这种局限吧，所以能够体谅其他众生其他人的一些无理或者是暂时的那种的烦恼性的这种呈现，不能跟着烦恼这方面。所以说一缘的缘分当中呢也有自己的缘，也有就是其他众生的共各业和各业的种种缘分，但是本质是都是空性，所以我们应该学会释放，学会放下种种的纠结吧。总的来讲人生当中难免有各种各样的业习下的一些纠结，但是最终来讲要学会这个自在，要有那个放下的这个能力。所以我们差不多今天也就是这么多，所以说摆脱负面的情绪，或者是把负面情绪用于正途于正修道，这个是今天的当中的尤其实践八法当中的这个诽谤和挖苦讽刺这些上面呢，如果实际当中过去有做的不好的话就忏悔，或未来的话尽量就是做的像这个菩萨道如上面的这种见解和行为一样去做一下。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双手合十，我们一起做个回向。赐福以德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 好，明天再会，祈祷。